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2013年5月23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我是赵云清。今天的时事焦点带您关注官媒祈祷宪政是否是危险信号，国家地下党连环杀人案本可避免，神曲单曲首发，艾薇薇变身摇滚歌星，中朝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党刊红旗文稿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清的文章，认为宪政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专政。官媒环球时报今日也发文称宪政主张与中国宪法对立，学者张立凡表示这是危险信号。
昨日中国各大网站纷纷转载近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子刊红旗文稿发表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清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文章首先表示，宪政主张主权在民，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竞选得来，是民主革命胜利成果。坚持共产党领导是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共产党没有经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但以宪政理念为标准就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文章还称，西方宪政的欺骗性在于以表面全民自由民主掩盖其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宪政作为完整的制度架构并没有普适性，其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5月22日，官媒《环球时报》也发表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文章称，宪政是兜圈子否定发展之路，是从西方话语体系出发，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它在中国落不了地，更生不了根。今年4月份，《环球时报》就曾发文称，中国梦不是宪政梦、人权梦、民主梦。今年元月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最初版本为《中国梦、宪政梦》，其后遭广东宣传部门痛下杀手，改头换面，从而引发南州事件。由此也拉开了中国学界对中国梦与宪政梦关系的讨论。学者赵进斌在南州事件后撰文《中国梦应是宪政梦》，指出30多年来一党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社会残酷现实，这是最高权威的宪法几乎沦为一纸空文，所以习近平在18大后提出的中国梦应兑现宪政、宪权分权，切实实现舆论监督，把权力关进笼子。中国知名法学学者贺伟芳就杨晓清文章评论道，这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再抱幻想，让我们知道建设一个宪政中国最关键的障碍何在，同时也让我们反思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与理论所回避的一个死角在哪里，社会中的种种弊端的根源是什么，内件外衣就是紧箍咒，只要马恩列斯毛之咒语发生，上下就陷入姿色之争难以自拔。社会学者于建荣微博上回应道，现在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话很流行，这是一个智商很低的伪问题。第一，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差别很大，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第二，民主宪政不是西方各国所独有，也是中国执政党叫了几十年的口号。第三，这不照搬，那也不走，总想维持权贵联盟的分赃体制，这是不可能的邪路，大家不会陪着你等死。中国知名历史学者张立凡向德国之声表示，杨晓清文章和环球时报的社论本不值得置评， 因为都有大量的基本常识和逻辑上的硬伤。
一个是今天的说法是把宪法和宪政剥离开来讲，这个本身就很荒谬。宪政就是宪法的具体的实施，宪法的原则必须通过宪政才能够实现，这是一个常识。再有就是昨天那一篇呢，他就是强调，无非就是毛泽东在这个写过一篇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然后他说在这以后就毛泽东就没有再提过宪政了。那实际上这个情况也是不对的。毛泽东在1945年9月答这个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这个谈话，那是明确的提出来要民选政府，要实行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和四大自由。那这个就是很明确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宪政梦。
继习近平1月份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后，5月7日，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时透露，习近平在1月时强调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则会天下大乱。5月10日，多家高校爆出中共当局七不讲精神的下达。5月13日，人民网转发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早前发表在《红旗文稿》杂志上的文章，指大跃进时期饿死3000万人是虚假的，反右期间没有处死一个右派等。张立凡认为，种种迹象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清晰的脉络，指向现今上位后的红二代领导人傲慢地关上了真正的改革之门。
所以我比较关注的不是这些混账说法，而是这个混账说法背后的到底是什么背景。基本上照这个路数，就是说改革的大门也就关闭了，这应该算是一个危险信号，就是说改革大门关闭，然后社会彻底撕裂，然后这个官方和民间各行其道，那就没有什么改革共识可言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社会就比较危险。胡温时代不管怎么说，因为他们是职业经理人，他们不是真正的股东，他们也就是管家，所以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持了10年，然后把这个权力交棒交到了这个红二代的手中。但是我觉得就红二代自身的这种骄横，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自信，其实就是自负，有可能会犯比胡温更大的错误，甚至于就在他们的手里丧失政权。他们自己显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认为他们有军队有钱。
在采访的最后，张立凡也认为，官媒近期密集的意识形态舆论也预示着一个多事之秋已经开始，和平转型几无可能。
一份周三公布的秘密文件指出，早在2000年发生第一起国家地下党杀人案之前，德国政府部门就已将该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并对其目的了如指掌。如此看出，连环杀人案其实可以避免。
德国电视一台周三公布了一份关于新纳粹恐怖三人组的官方秘密文件，这份至今只能在所谓的议会秘密保护部门浏览不得复制的文件爆出猛料。 NSU 新纳粹三人组早在2000年就已被宪法保护局列为恐怖组织，该文件于2000年4月8日指出，该组及新纳粹三人组的行动方式类似恐怖组织战略，他们都通过分工协作而完成一个共同目标。此外，文件进一步指出，该组织的目的是反对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而严重触犯刑法。新纳粹三人组的罪行明显加剧的势头，以及犯下最严重的罪行的痕迹显而易见。这封信的发信人是位于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州宪法保护局的局长。信中提及当时的萨克森州内政部长克劳斯·哈德拉特和多位州政府领导人。 信件本身仅有两个副本，信中建议针对新纳粹三人组和其他四名支持者实行所谓的 G10 限制性措施，具体是指秘密监视他们的电话和信件。关于支持者，该文件指出，从新纳粹三人组迅速、专业而且不留任何线索的逃脱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相应的支持，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通过封闭圈子内的紧密联系，以及少数知情者守口如瓶，才有可能如此成功的逃生。作为证据，文件中还提到麦迪 S 这个名字，贝亚特·恰培转为地下后用的就是这个身份。文件中也提到杨威和托马斯 S， 杨威曾为地下新纳粹三人组提供武器，托马斯 S 曾在三人转为地下前给他们提供了 1.4 公斤的炸药，甚至还在2000年年底开始担任宪法保护局的卧底人。对于曾从事数十年联邦秘密警察工作的威佛里德·里德来说，该文件现在极具轰动效应。让他闻所未闻、倍感惊奇的是，人们当时就已认清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的整个网络结构，这甚至早于2000年9月在纽伦堡发生的第一起纳粹地下党谋杀案。当时的联邦总理施诺德内阁政府发言人乌维·卡斯滕海耶就此发表评论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切都已写在这份文件里了。他相信如果当时的政府官员追查到底的话，就不会有这一系列的谋杀案。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连环杀人案调查委员会的专家哈乔·冯克教授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当时的追查活动虎头蛇尾，如果行动得当的话，整个连环谋杀案本是可以避免的。对于这位政治学教授来说，目前公布的文件明确分析了该犯罪团伙及其周边支持者的意图，即让严重罪行不断升级，且希望这一行为继续下去。德国绿党在 NSU 调查委员会的代表沃尔夫冈·维兰德认为该文件简直是一份预言分析，但却没有促成正确的行动。前下萨克森州司法部长克里斯天·凡菲教授也认为此份文件的发现为爆炸性新闻，因为他表明早在2000年，在第一起谋杀案发生的四个月之前，宪法保护局就已明确指出这伙三人组带来的是又一恐怖意义上的危险。据犯罪学家凡菲教授估计，由文件内容可看出，当时必须动用联邦刑事调查局和联邦检察院。经证实，当时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的刑事调查局和宪法保护局以及联邦宪法保护局的反恐部门均获悉此项 G10 措施。萨克森州的 G10 委员会也知道此事。由此可得知，德国安全部门和部分政府机构早已全面地了解到恐怖分子三人组。这项名为三人组行动的 G10 措施于2000年5月到10月之间确实有付诸于行动，但因为检查工作间断进行，所以他们收集到的信息寥寥无几。当国家地下党连环杀人案在2011年11月被破获时，德国内政部长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在2011年11月16日当天的日常会议上解释说，直到前几天，人们都不能想象确实有恐怖组织或集团会进行全国性的谋杀行动。
中国知名艺术家艾未未的重金属专辑《神曲》中的单曲《傻博弈》视频于5月22日透过 YouTube 首发。艾未未表示，音乐更容易消解集权专制。
中国知名艺术家艾未未曾在今年三月宣布将发布一张名为《神曲》的重金属专辑。5月22日上午10时，该专辑中的一首单曲《傻博弈》视频在 YouTube 首发，随即引爆网络，爱粉一片惊艳升起。艾未未将首张音乐专辑起名为《神曲》，这一名称源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作品，但更为直接的理由则是网友对艾未未的昵称是爱神。 傻波仪单曲视频中伴随着艾薇薇并不专业但感染力十足的摇滚式呐喊，她的形象也比以往更加颠覆，结尾处以浓妆和超短裙形象回眸一笑，留给黑色调的视频一个亮色结尾。该视频也再现艾薇薇在2011年4月3日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被套上黑头套后被秘密羁押81天的经历，两名看守的四只眼睛完全镶嵌进艾薇薇洗澡、睡觉、上卫生间的各种存在细节。倍感压抑的画面中，看守和艾薇薇共同成为某种黑暗力量的受害者。艾薇薇向德国之声透露，当时看守请求他唱一首歌，缓解令人窒息的气氛。音乐也成为监视中的一点人性之光和希望。这是并不长于音乐的艾薇薇触发了创作音乐的想法，于是就有了艾薇薇和中国知名音乐人左小诅咒、摄影师杜可风在《神曲》中的合作。据音乐人左小诅咒透露，《神曲》专辑将于6月全球发行，这个专辑中还有两首歌和中国传奇维权人物陈光诚有关。陈光诚于去年4月份逃出东施谷，曾避难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内，取自这段经历的一首歌为《美国旅馆》，另一首名为《翻墙》，一是表现陈光诚星夜翻墙逃离东施谷，另一层寓意为中国网民绕过防火墙。艾薇薇认为音乐和他的艺术作品一样都是一种表达，他也并不担心政府的干扰和审查，因为他选择将音乐放在网络上发行。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赵杰伟认为，艾薇薇绝对创造了新的美学和政治紧密关联的美学。艾薇薇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表示，自己刚刚成为歌星几个小时，还没有来得及体会当歌星的感觉。他也坦言戏谑和嘲讽的歌曲名称《傻伯夷》背后是一个关于时代的主题，中国人身处这个时代呈现出或浅薄或有趣或迷茫的状态，他用音乐表达这样的状态。
基本上中国是处在一个傻伯夷时代啊，各种类型的傻伯夷，包括我是一个傻伯夷啊，有精明的，有这种狡诈的，也有这种天真的和这种无趣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想这就送给我们的时代吧。
艾薇薇习惯在作品中做出直白的表达，请她阐释歌曲的价值和意义有点令她为难，但她还是向德国之声表示，她在歌曲中表达了多重含义。
网络这些年来这种所谓的争论，然后关于中国是不是可能发生变化的一些争论，然后呢关于如何变化的一些争论，当然更主要的是这歌是让大家提醒中国仍然有很多的言论和不同的这个价值取向、美学取向而在监狱中服役的人。那么这些人呢，有的多次进入监狱，他们身体情况都很差。那么中国的监狱也是情况不是那么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感受这个音乐的同时，能够想起那些在牢中服役的人。
5月18日，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在推特上向艾薇薇表示，中国有很多人在反抗，但你的反抗最好看。对此艾薇薇表示，是否好看留待别人评说，自己能做的就是通过艺术、音乐等各种形式去做表达。
我不太在乎好看不好看啊，那是别人的评价。我觉得我们首先有一个发音的器官，然后发出声来，几乎是一种替天行道的事儿。具体好不好看那很难说，我觉得我不认为我的东西有什么好看之处，我觉得里面还是有很多痛苦在里面的，是有很多激愤的成分，然后这种表达呢是在中国极为缺少的。
对于德国之声记者的疑问，他是否在透过这种音乐的形式表达一种反抗，艾薇薇说希望还原音乐爱的本质。
我觉得音乐不是反抗吧，音乐里谈的都是爱啊，我这里面全是谈到我的爱啊，对这个世界和对人类和对我们的处境的一些关心和这个和理解。如果把音乐只理解成反抗的话，可能小看了音乐，音乐更加能够穿透 人心量更能够这个更容易消解这种集权政治的这种野蛮和这种粗鲁。
曾写下《时代的噪音》的台湾作家乐评人张铁志对左小诅咒给艾薇薇的评价，他很摇滚，深表赞成。他认为艾薇薇华丽转身成为摇滚明星非常合理，艾薇薇在音乐和艺术上的想象力使人们对专制的了解更加容易。
引用左小诅咒刚才讲的句话，他觉得艾薇薇特别摇滚的，虽然他这个年纪了，但是他觉得特别摇滚。他问我赞不赞成，我觉得挺同意的，因为从我自己写的书或者我所理解的摇滚乐本来就是有一种反抗的气质嘛，对于主流的文化，对于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老艾来做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挺合理的啊，就是说这个从这个音乐的精神，那他自己本来也是一个艺术的明星嘛，那摇滚乐其实也有这复杂的一面。我觉得摇滚乐一方面刚刚讲反抗，另一方面他也的确是一个娱乐产业一个明星的体制，那我觉得艾薇薇似乎这两者都同时兼具，所以我觉得现在转身一变做一个摇滚明星其实也蛮挺合适的，而且又是跟左小诅咒的合作。老艾他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传统的那种反抗者，他不断在寻找反抗的想象力的可能，在替我们打开那个想象力，不管透过网络，透过他的艺术创作，那乃至现在他换一个音乐，其实不同的这个形式都只是他表达思想的一个媒介嘛。他的确让我们在觉得娱乐讽刺之余，又能够对这个体制有所思考。
平壤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向北京派出政治高层的特使团，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弗朗克指出，朝鲜虽然试图修缮与中国的关系，但也完全明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道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人先是看到了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随后又不断发出战争叫嚣。最近朝鲜在发射短程导弹的时候，又武力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以及船上的16名渔民，并曾要求中方交纳赎金。当前的事实是，中国是朝鲜仅剩的一个盟友。许多中国人都在问，朝鲜这一份折腾究竟是想要干什么？
朝鲜想干的事情还有很多。两周前我拜访朝鲜时，那里的人告诉我，他们觉得中国出卖了朝鲜，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对制裁朝鲜的决议投下了赞成票。所以两国在官方层面上的关系并不好，当然双方都会尽快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但朝鲜目前确实想向中国表示他的不满，所以类似这样扣押渔船的事件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表达途径。另外，中国人在朝鲜的国民经济中愈发占据主导地位，这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小本生意到诸如开发矿山之类的大型项目都是如此。朝鲜方面日益担心会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中国商人非常有活力，在生意场上也非常具有攻击性，所以时常会跨过朝鲜的种种红线。相反，朝鲜方面也会利用各种机会管制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所以我觉得最近的这起渔民事件也是朝鲜向中国表明其耐心底线的一种做法。
中国媒体报道称，那艘被扣押的渔船当时完全是在中国海域作业，而且中国是朝鲜目前仅剩的一个盟友，它在经济上又几乎完全依赖中国，所以朝鲜目前对中国的态度让许多人感到费解。
我觉得正好相反，正是由于朝鲜对中国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虽然我不认为是完全依赖，但它确实在逐渐增加。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朝鲜政治高层才希望和中国保持一定距离。就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朝鲜也知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个道理。朝鲜永恒的利益就是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朝鲜在和中国维持紧密关系的同时，也意识到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朝鲜目前正是用他自己的逻辑来抑制这种威胁。
那如今朝鲜的领导层具体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呢？中国在他们眼中究竟是好是坏？
我觉得朝鲜方面不会幼稚地用好和坏来思考问题，我相信他们更看重权力以及权力的均衡。我认为朝鲜领导层觉得中国现在变得过于强大，他们也希望对其加以限制。西方总是觉得朝鲜的核武项目是针对西方的，但其实它能够使得朝鲜在军事上更加独立于中国。我觉得这是朝鲜的一贯做法，也就是在外交上争取独立自主的做法。目前，虽然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仍然紧密，但中国在上述方面确实已经逐渐成为朝鲜的一大威胁。
Bedrohungen, gerade wegen des Nahverhältnisses, das zweifellos existiert.
就在朝鲜方面释放被扣押的中国渔民之后，朝方突然派出特使崔龙海和其他一系列党内和军中的高官奔赴北京。您觉得朝方高官此次访华的目的是什么？双方准备谈什么呢？
崔龙海是金正恩多年来的心腹，在朝鲜政治层中的级别非常高，不是随便的一个普通人。他对中国的拜访应该具有重大意义。我觉得他们的会谈目的首先在于修缮两国之间略有摩擦的关系。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朝鲜觉得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是背叛了朝鲜，所以这肯定会是他们会谈的内容。此外，崔龙海会向中国保证，朝鲜并不打算在朝韩半岛上掀起军事争端。同时，崔龙海会明确地向中方表示，朝鲜不愿意中国在方方面面能对朝鲜的事务加以干涉。另外，双方还有可能共同安排金正恩访华的具体事项。虽然他一年半前就接过执政权，但还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也终于应该开始境外访问，中国将会是他的第一站。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金正恩对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榜样作用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崔龙海在北京也会和中国领导层探讨继续展开经济合作的问题。我觉得他与中国的对话重点更多是合作而非对立。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结束对印度为期四天的访问，5月22日抵达四国之行的第二站巴基斯坦。德语媒体认为，李克强将印度作为其首访之国，是为消解新德里对北京战略意图的疑虑。然而，要解决中印巴这三个核国家之间长期积淀的问题，需要时间。5月26日，李克强将在柏林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5月22日，南德意志报政治栏目的一篇文章认为，李克强的印巴之行表明，对北京而言，这一南印邻国的战略意义日趋重要。此行也向全球显示出北京新领导层对该地区的重视。文章强调，中印关系同印巴关系和巴中关系密不可分，而要妥善处理这三方关系，殊非易事。
印度同中国的问题也涉及其他邻国，例如巴基斯坦。印度教徒报的一名读者问道，中国为何要帮巴基斯坦反印？这一提问反映出一种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反过来，许多巴基斯坦人也不愿看到北京同印度改善关系。这两个南亚国家之间的不共戴天依然处处能让人感觉到。一位被派驻该地区多年的西方外交官表示，两边都存在一种近乎癔症的不信任感。
伊斯兰堡极力争取中国人，因为他需要投资，并相信有中国作为后盾，他更能向新德里展现强硬。
自1947年从英属印度分离出来之后，两国一直因克什米尔而发生争议，何时能找到解决办法尚属遥遥无期。而中国自己也在该地区提出主权要求，这就让整个事情更加复杂。中国利用同伊斯兰堡的关系，保障自己更易于进入印度洋，这让印度高度警惕。 他感觉自己受到围堵。中国人投资扩建巴基斯坦深水港瓜达尔，现在该港还没怎么使用，不过他已引起印方的忧虑，未来他可能成为中国海军的基地。印度分析家们满怀狐疑注视着北京的每一步。东亚问题专家孔达帕里对印中之间不断扩大的力量不对称提出警告，并要求新德里做出更多努力扭转这一趋势。中国总理激情许诺，即使中国日益强盛，也永远不会走向灾难性的霸权之路，是给了印度一颗高剂量的镇静药。不过印度人环视邻国继续持怀疑态度。
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李克强的印度之行表明北京新领导层有意拉近与印度的关系，主要手段是经贸，但印度方面明显担心北京的强势。
印度很久以来就试图对位于东方的经济强国实施开放政策，不过对中国这个从前的竞争对手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保留情绪，这一情绪来源于众多战略冲突。然而印度不得不采取行动，以减少从10亿美元膨胀至4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逆差。此外，印度人继续以忧虑的心情看待这个大邻居的围堵战术，这个大邻居迅速扩大着对印度其他邻国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以及备战西藏的影响力。这里涉及的是建造也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一类基本设施。印度人也担心中国人通过在喜马拉雅地区建造更多大坝，尤其限制了布拉马特普拉河，中方称雅鲁藏布江的具有生死存亡意义的水资源的畅通。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